的圣经没有分章节的，所以你看这里就是第三章第一节是后来分的，好不好？第三章第一节就接在第二章的最后一节，它是连着连续写的。这样说呢，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合理有什么益处呢？保罗说凡事大有好处，意思说神定的律法是有好处的，神定的隔离也是有好处的。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，律法是神的圣言，隔离也是神的圣言。这是我们知道保罗在前面已经讲了，你要从属灵去看，好不好？不是从外面的疑问来看，当然都有好处，这是从属灵来看。第三节，即便有不幸的，这又何妨呢？就是犹太人里面有不相信的啊，他不相信有什么就何妨呢？难道他们的不幸就废掉神的信吗？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人不信那是人的问题，神总是信实的。神把律法给他们，那就要按律法来审判他们，就要他们完全要守律法，这是神的信实。神不能似是似而又非的，是不会的。第四节，但复不能，不如说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。如经上所记，以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，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。这是值得神来讲，神责备人就显出神是义的，人没有公义就是义的，被人议论的时候就可以得胜。第五节，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，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，我们可以怎么说呢？神降怒是他不义吗？就说我们不义，神审判我们，乃是按照说明神是义的，神是义的，我不义是神是义的，所以神就可以向我降怒了。神可以向我降怒，因为我不义，神是义的。第六节，但复不是，若是这样，神怎能审判世界的？这里有一个关系，就是第七节，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，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呢？这种人呢、啊，这个把逻辑就颠倒了。怎么颠倒了？他就说，你看啊，我越不义就显出越神是越义，对不对？我犯十个罪显出神是十个义，我犯二十个罪不是显出神是二十个义吗？我们犯的越多，神就更荣耀了吗？神就义了。他是这样来反过来这样讲啊，那就是后面说的第八节，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？看到没有啊，我犯了很多恶反而能成善，什么善？那不是神就证明神是义的吗？不能这样倒过来去证明神是义的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是把逻辑就颠倒了。所以第七节说，然后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，为什么我还受审判？好像罪人呢、啊、我越犯罪越的犯得多，神就越荣耀，那你就不要审判我了，对不对？我犯罪的目的就是让你多得荣耀，这是错了，这是倒过来了啊，这是完全错了啊。所以第八节就这是第八节就说，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，这个人定罪是应当该当的啊。有人当时有人说这些话，所以保罗就说，你要这样说你是该当的。好，这里也告诉我们，从到这里为止，一直二章到这里为止，都是说到犹太人的问题。你看，这都是说到犹太人，犹太人不义，犹太人中间还有一个 不好的说法，就是作恶以成善。你看那么多，我犯罪犯的越多，显出神就更荣耀，那我就不是有好事吗？这是作恶以成善。好， 这里完全就说到犹太人了。所以从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章的第八节都是说到犹太人的不义，犹太人该定罪。现在我们要读第九节读到二十节，九节到二十节，
这怎么样呢？我们比他们强吗？绝不是的，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嘴唇里有虫，有
灰蛇，
有什么
灰蛇，
灰蛇的毒气，满口是咒骂苦毒，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飞跑，所经过的路先行残暴残害暴虐的事，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，他们眼中不怕神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俯视的人都不在神审判之下。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
第三章第九节到二十节是说普天下的人都有罪，都不义。第一章是说外邦人不义，第二章是说犹太人不义，第三章的第九节就到二十节是全世界的人都不义，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所以第九节讲这是怎么样呢？我们比他们强吗？绝不是的，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。好吧，你看到没有，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嘛，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，加在一起那就是全世界的人，好不好？全世界人都在罪恶之下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舌头弄诡诈，嘴唇里有灰色的毒气，满口是咒骂苦毒，杀人流血的，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飞跑，所经的路变成残害暴虐的事，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，他们眼中不怕神。这就是说全世界的人，包括以色列人和希利尼人，希利尼人我们原来说过就是外邦人啊，就是外邦人，没有一个。十九节，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俯视的人都伏在审判之下。这里说的律法的功用是叫俯视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，为什么？没有一个人能行好律法，神的律法没有人能行得好，没有一个义人，没有行善的。二十节，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。这个要请我们注意，凡有血气的，就没有一个人能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。请你要他这个字典，这个血气啊，原文就是肉体，四五六一原文就是肉体。凡是有肉体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称义。你说我的成分好，我是以色列人，你照样你是有血气，你是有肉体的，你不能行律法称义，你做不好的。你是外邦人，你也是有肉体的，没有一个能够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什么知罪。这句话非常重要的，律法神给以色列人律法的目的不是要以色列人去守律法，请你不要误会我这句话。有的人信了，你讲弟兄你怎么怎么讲，神就是按以色列人守律法了，这里是说他守不好律法， 所以不是要他去守律法。所以有一个弟兄说，等于律法摆在那里，他天天犯律法，没有律法他还不知道，还可能不算罪，有了律法他是天天在犯律法，天天犯律法。好了，所以律法是要人怎么样治罪，也就换句话说，律法是来定人罪的，不是要人去守的，因为你守不好。因此我们今天对弟兄姊妹，对基督徒，我们不能把弟兄姊妹带到字句的里面，我们常常告诉人你要怎么做，你要怎么做，把他带到字句的里面，这是很危险的。我们只能把他带到生命的里面，就告诉他神的说的话你说不好的，你只有回到生命里面去，你不回到生命里面去，律法对你一点没有用，而且它是定你的罪。那么现在回过头来，我们又讲以色列人有律法，我们基督徒也有律法呀，好不好？不过我们律法是在里面啊，基督徒的律法是在里面，不是在外面。我们请读一点圣经以帮助我们对照，请你读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八章，希伯来书第八章我们从第七节开始读，要读到第十一节，七节到十一节。
那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数寻求后约了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引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。这是主说的。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民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就说到前月有瑕疵，那就是个旧月，所以现在我们是活在新月的时代。那么我们这个新约的时代，十节就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呢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啊，你说这是对以色列人说的，不是对我们基督徒讲的啊？那不是把律法放在他们心上吗？不在他们里面吗？那好像我们基督徒没有律法啊，有的人就跟我讲，那不是基督徒没有律法吗？怎么会有律法呢？这是对以色列人讲。好，那我们又读圣经吧。那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九章，好不好？哥林多前书第九章，请我们读从二读二十一节。读二十一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一节。好，
像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，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。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。
你看到没有？保罗说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。基督说我们有律法呀、啊。刚刚那个希伯来书就是指着对以色列人立的新约，就不是旧约的以色列人了，那就是真以色列人，不是假的以色列人啊，叫做真的犹太人。那是罗马书上面告诉我们，真犹太人是里面的。所以保罗说他有律法， 啊，罗马书第二章那里说，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。我们今天都是真犹太人，好不好？所以希伯来书第八章那个以色列人的约是在里面，就是对我们讲的，好不好？所以保罗说他在基督里正在律法之下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圣经读完，要读顺。现在有的弟兄姊妹啊，圣经有的或者读了一遍或者两遍，所以这一次我们在 Oxford 的那个短宣，我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，我就说你至少要把圣经读五遍，至少要读五遍，你读得更多更好，因为你整个圣经的概念都没有，你一抓的就是一个局限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你就抓到一个阴性称义，要不然还阴性称义就完全了。你看我们刚刚读的，要不然阴性称义完全没有啊，还没有完全嘛。十五章它是阴性称义了，是神讲的阴性称义了。基督徒也阴性称义了，阴性称义我并没有完全嘛。所以到十九章，神就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在我面前做什么？做完全人，你还要受隔离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要把圣经啊要全部。所以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，他是把圣经读了两百遍的，他说有的时候解释一节圣经要用全部圣经来解释，这是真的，解释一节圣经要用全部圣经来解释，就是你必须对全部圣经有一个概念。所以今天我们都很差，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们在那里追求，我们就在这里追求，为什么我们要回到原文去要查，就是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，要把圣经读准，否则我们就一知半解了，一知半解就有很多的话就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们对圣经不了解，所以说基督徒没有律法，那保罗怎么说？他在基督里正在律法之下，不过我们的律法是里面的，好不好？因为刚刚讲了基督徒里面有律法，那么我们律法是什么里面的律法呢？哎呀，请你读约翰福音十四章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，
但保惠师就是父，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
这里就有一个了，就是圣灵要在你里面，是吧？在凡事上，二十六节，十四章二十六节，凡事上指教你们，这就是里面的律法。所以基督徒为什么里面有平安？你做一件事情有平安，那就是神的律法在你里面。你做一件事情圣灵责备你，那就是神的律法在里面，这就是里面的律法。我们没有外面的律法，但是我们有里面的律法。我说外面的律法就是是以色列人的他们那样的律法。这里又有一句话，就说圣灵要在凡事上指教我们，后面还有一句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就是圣灵还不但在凡事上指教我们，还会要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，而且这个话是，请你注意，在原文不是 logos， 它是 rhema， 就是神现在要对你说的话，就是及时的话，那就是律法，及时的话，圣灵就在你里面对你说。就想起主耶稣说的话，那请问你主耶稣说的话在哪里啊？就是圣经吗？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圣经读细读准读熟呢？因为神的话就在这里，圣灵常常用圣经的话来对我们讲。所以一个姊妹欠了别人的钱不想还了，他不想还了，圣灵马上就提醒他一句话，你们记得马太福音有一句话，主耶稣说，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怎么样，从哪里出来啊？你看这就是主耶稣的话， 圣灵使他想起主耶稣对他说的一些话。但是这一句话来了，那就圣经上的话了。圣灵在凡事上指教我们，也要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些话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律法，我们没有外面的律法，但是我们有里面的律法。里面的律法就是圣灵在那里指教我们，圣灵在那里指教我们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读到这里，就读到20节了。那么第三章第9节到20节是说全世界的人，肯定全世界的人都有罪，也就是说全世界的人都不义。先是第一章是外邦人不义，第二章是犹太人不义，到第三章的第8节也是犹太人不义，到第三章9节到24节，这是全世界的人都不义，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好的，那说到这里就全部第一部分，马罗马书的第一部分就是全世界的人都有罪，就定在这里了。到第三章的21节就是另外一个题目了，那就是因信称义了，那就是因信称义了，神的恩典另外开始了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就交通到这里。那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好，请讲。
嗯，就是我想了解，就是神为什么用民歌里来与亚伯拉罕立约，不采用选择其他的方式？
好好，这个格里啊，刚刚我们读的是说的在肉体上，有没有这个肉体两个字？好，要讲到肉体哈，在神来看我们这个人是属肉体的。那么我们不要说旧约，我们来读一点新约好不好？请你读哥林多前书，第3章从第1节要读到第三节，好吧？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好吧？或者请姊妹读吧，你找到没有？请你读，好不好？
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，在基督里为新财的。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。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孩子不能。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中间有嫉妒纷争，这岂不是属乎肉体，照着世人的样子？
好了，你从这里来看哈，保罗就讲。保罗是把基督徒分成两种，对不对？一种叫属肉体的基督徒，对不对？一种叫属灵的基督徒。现在他把哥林多教会就说成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好不好？就不是一个人啊，就是整个哥林多教会啊。你因为他这封信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，你们仍是属肉体的。但是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恩赐很大的教会哦，不是一个简单的。那你看我们读读第一章，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4节，要读到第7节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4节读到第7节，好吧，请张麦弟兄读吧。
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，即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，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，口才知识都全备，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，在你心里得以坚固，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。 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。
好了，你看哥林多这个教会第五节，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，口才知识都全备。第七节，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。高不高啊？因为我来看很不错了吧，对不对？但是保罗说他们是属什么的？属肉体的，你看到没有？不是属灵的。所以今天一个人属灵不属灵，不是根据他的恩赐大小。他的恩赐很大，他会讲道。哦，你讲到他会讲道的，大概就属灵了，不一定。这里就是说的，可能他讲道还是属肉体的，那个讲道只是个恩赐嘛。恩赐跟属灵是两回事情。所以你有恩赐，你还可以属肉体啊。保罗这里讲，为什么他这里讲你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吗？如果一个人对别人嫉妒，这个人一定是属肉体的。这个人和别人还相争，一定是属肉体的。好，所以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受隔离，在肉体上要受隔离，对不对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把那个肉体的东西把它割掉。意思我们人都有肉体，好不好？把我们属肉体的东西割掉，使我们都剩下是属灵的东西。因此圣经里是把肉体和圣灵是相对立的，肉体和圣灵是相对立的。我们怎么知道肉体和圣灵相对立呢？请你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，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，加拉太书是在以弗所书的后面，腓立比的后面，以弗所的前面，对不起，加拉太在以弗所的前面，在哥林多后书的后面。加拉太书第五章，我要从就读十七节啊，十七节。
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肉体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
对，刚刚上麦说对了，原文那个情欲不是情欲，是肉体，这里的情欲都是肉体，是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肉体相争。那你再看十九节。他说情欲的事，原文不是情欲的事，原文是肉体的事。肉体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是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圣经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言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这就是肉体的事啊。所以神要亚伯拉罕把肉体怎么样就割掉啊，好不好？所以要在身体上要行隔离，它的代表的意思就是要把肉体割掉。那么因为我们的肉体，基督徒也有肉体啊，基督徒的肉体和圣灵是相生的。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得很清楚啊，哥林多这个教会是属肉体的。千万我们现在不要认为教会就完全了，教会就圣洁了，教会是最高了，不是的。现在教会还要洗，这个我们曾经读过，你往后面读一点，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。二十六节，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、二十七节。二十六、二十七两节，
只要用水这个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地，乃是圣洁，没有瑕疵的。
好了， 今天假如哪一个基督徒传递说我是完全了，我是圣洁了，那你要告诉他还没有啊，要用水借着道，这就是圣经的话，不是我讲弟兄编出来的，没有的，我们只能把圣经的真理告诉你们。现在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，都在洗，主耶稣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。有的教会还可以洗，是因为他愿意悔改，有的教会他不愿意悔改，洗都不能洗的都没用。圣经里有啊，以后你们有愿意，我们可以读启示录二章到三章，那里说的很清楚，有七个教会摆在那里，就是你愿不愿意洗。我们在这里哈，你们到我们这里来，我们这只是一个圣经学校，我们这不是教会，但是并不说我们就好了，我们这也算一个基督徒的团体，我们还要洗，好，我们还需要洗，还要用水接着道把我们洗，我们并没有完全，但是我们必须要把圣经的真理告诉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圣经的真理，好吧？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
我觉得我还是，我不知道是我没有表达清楚还是。我觉得你刚才给我解释是为什么要学割礼，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要选择割礼来立约，我的重点就是神和亚伯拉罕的立约为什么要用割礼这种方式。
好，那我们再把创世纪读一读好不好？创世纪第十六章第一节，第一节，我们要读到第四节，好不好？第一节读到第四节，创世纪第十六章。
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。撒兰有一个神女名叫夏甲，是埃及人。撒兰对亚伯兰说：“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。”亚伯兰听从了撒兰的话。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兰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。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。亚伯兰与夏甲同房，夏甲就怀了孕。他见自己有孕，就小看他的主母。
好，我们看这一件事情啊，刚刚十五章神是怎么讲的？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你从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，对不对？”那么现在亚伯拉罕啊，就用自己的办法了，看到没有？就听见他妻子劝他，撒来劝他，怎么样？把使女给他，好不好？那么亚伯拉罕啊，不是神要他去找这个使女哦。不是神说的话，好不好？是谁说的话？是他妻子说的话。他就听了他妻子的话吧，他就用自己的办法和他的使女夏甲就生了一个儿子，叫以实玛利。这个就是凭着肉体做了，好不好？啊？不是神喊他做的，这就是肉体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亚伯拉罕就动了肉体了，就生了一个儿以实玛利了。这个以实玛利是按照肉体生的，不是按照应许生的。好，我们又怎么知道他是按照肉体生的，不是按照应许生的呢？好，这也有圣经作为根据。好，请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。好，我们读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二十二节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二节，要读到二十三节，好不好？ 二十二节，找到没有？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，请姊妹读吧，好不好？对的，不是，请这位姊妹读。
因为律法上记着，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。一个是使女生的，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。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。
哎，这个血气原本是肉体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说吧。
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。
好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亚伯拉罕第一个儿子是凭着肉体生的，好不好？所以他生了以实玛利以后，神到十九章马上给他讲，啊，叫他受隔离。为什么在肉体上割掉一块啊，好不好？那就用这个来表示了，要不然喊你还是属肉体的，你按照你肉体在那里办，不是按照我的应许。我的应许不是要你去找下辖，是说你要有信心，相信你的撒赖，就是你的妻子，就是到九十岁还能够生孩子，因为我是全能的神，好不好？好，这就告诉我们。亚伯拉罕做一件事情是错的，是凭着肉体做的，所以神就要把他的肉体拿一块走，你懂不懂？做一个比方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是一个表征，好不好？哦，虽然一点点，只拿一点点，那也是告诉他，你不能吃肉体，好不好？好，不知道说清楚没有？好，哦，我们就是拿圣经来说，是根据，好不好？
我第二个问题是，刚才罗老师讲了，就是这个。全守律法的人，就是他没有守割礼，他也可以审判那些受割礼的人。
对对。
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，那么
可不
可以理解为，就是只要全守律法，即使他没有在形式上受割礼，实际上他也是受了割礼的。
嗯，你说对了，因为我们说的割礼不是肉体上的外面的割礼，是里面的割礼。但是要注意一句话，全守律法是没有一个人能守到的，好不好？这保罗只是一个比喻，说假如有一个人能够全守律法，他就要审判你们。
对，就是说只要他全守，不管是现实中能不能做到，就是从理论上来讲的哈，只要他全守律法了，我们就可以视为他是受割礼的。
对，
哪怕实际上他没有
这样。对，他是这个意思，好不好？
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讲的，就是说，连一个形象的也没有。
嗯。
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我们？平时或者基督徒就其他所做的那些善事，或者
因为你现在有个大前提在前面，基督徒，
对，
基督徒当然可以行善了，你里头有神的生命嘛。保罗这里不是讲基督徒，好不好？
啊，
他不是讲基督徒，二十一节他讲基督徒了，好不好？他讲一心称义了，好不好？
我看看那些不是基督徒他们所做的善事呢？
啊，那些不是基督徒。他们所做的善事，神不一定就认为他们做的善事，在神看来是善事。
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
些？好，我们对他们来看的善事，好不好？那么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对于他们好做好的事情，我们并不反对你要做好的事情。但是我们要清楚，有很多人不信主耶稣的人，他们做的好事，他是有他的目的的。好不好？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，他有他的打算的目的。比方说，我捐钱呐，啊，给某某一个慈善单位，我去捐钱呐，我捐钱，我就希望那个电视台能够把我演出来，啊，或者哪个报上登了，感谢我，好不好？我要求一个名，有的人是要求利益，就是个人的打算不同，因为他不是基督徒，他里头没有神的生命。所以他做一件善事的目的是什么？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。好。
那我也看到，就我今天我在电视里还看到了一个做善事的人。
嗯。
嗯，他们是因为一个小孩子生白血病，父母都很经济很困难，没有能力治疗的那种。这个人呢，就通过这个红十字会，打电话给这个孩子捐钱，捐一点还是捐钱，而且呢。当时红十字会也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说你不要问我叫什么名字，你只要记住我的网名，一杯清茶就可以了。那么就是说他 做这个事的时候，他也不是为了，因为他这个人后来他，其实他通过很多的渠道来寻找这个人，找到这个人的，他也想他，因为他自己的经历其实从小也是经过很多苦难的人，所以他很能理解去这种经历困难啊，还有一些就是他们自己也身为人父或者身为人母这样，他们很能够理解
一些
事，哎，遇到这种事情，他们是没有那种功利性质啊，或者是目的性质来做这个善事，也不愿意流氓的。那我们怎么样看待这样的善事？
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只能从你所知道的来判断这一件事情，好不好？因为你知道的有限，我也知道的有限，但是神是无限的。因为神是无限的，神知道万人的心，所以我们知道的是有限。到底这个人做这个事情，他也不留名，什么都有，但是他深处你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，我们不清楚的，好不好？神知道。所以我们就不好在这里来判断这一件事情，因为我也不清楚他的事情。我们来看他可能是很好的人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他可能是很好的人，好不好？他做了很多好事。我们
但是人也是人也普通问题，所以还是只要是你还是有良善的，对。嗯，好好，你说。这是这个以弗所书这个5章的26节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形成圣洁。圣洁这个水和这个道都指的是什么？
这个水啊，这个水如果从圣经来看，是指的生命来讲的。
生命。
啊，生命水。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是说到生命水，那个活水不叫做生命水。那么在使徒行传的，不是启示录的22章最后一章那里也讲到有一条生命水的河，这一水是指的生命来讲的，好不好？道这一个字是指说神的话来讲的，
那就是说用神的生命借着神
的话
来
教会
信息，教会，
对，
他
是这个意思。
他那个雨水，那个水代表什么？他就是雨水，雨水是雨水，借道来进行教会。
水代表，你看我们读一书圣经嘛，约翰福音第四章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，第十节，什么？清楚吧？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找到没有？请你读这一节吧。
耶稣回答说：“你若知道神的恩赐，和对你说，给我水喝，这是谁？”你必找求他，他也必找给了你活水。
你看到没有？这个活字就是生命的意思，活就是生命，所以水是指的生命水来讲。好，那么我们再读一处，就是启示录的最后一章。第一节，启示录22章的最后一节，这第一节，22章，最后一章的第一节，启示录。找到吧？好，找到进一步吧。22章第一节哈。
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
好，所以能够把教会洗净的，这就是生命的水。这水是指着生命来讲，啊，指着生命讲。好， 如果没有，还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我们就结束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，好吧？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把我们所读过的所有的圣经都摆在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圣经的话是永远不会错，人的解释会错，人的体会会错，但是你的话是真理，不会错。因此我们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，但愿这些话语能够深入到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做一个爱慕你话的人，同时做一个能够把你的话读准确的人。主，怜悯我们。